中国银行披露一组数字，断供潮传出更恶劣信号。垫资首日，多名河南村镇银行受害存户话攞唔到钱。台日关系将再突破，王定宇建议蔡英文出席安倍晋三国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勇，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烂尾楼断供潮持续扩大，彭博社7月15号公布了一组惊人数字，显示中国各银行坏账的严重程度。另外有消息指深圳好几个豪宅的业主准备加入，感意义重大。据彭博社消息，中国几大银行14号详细列出有风险的过期贷款，高达人民币21亿1000万，其中金额最大的是农业银行，未完工房屋的过期贷款高达6亿6000万，工商银行有6亿3700万，兴业银行有3亿8400万。彭博社说，一般来讲，过期贷款占总抵押贷款不够1%。另外，上述只是中共官方通告的数字，咁显示呢一波断供潮可能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截至7月15号中午发稿嗰阵，捷测平台的综合显示，全国已经有近250个楼盘的业主宣布停止银行供款，分布在140多个城市。不过统计发起人已经被封锁，不确定数据能不能够继续更新。第一财经引述消息说，位于深圳宝安区的楼盘佳兆业月半山是一个豪宅盘，盛传全体业主已经决定，如果项目不能够在下星期三全面复工，就由下个月开始强制停止供款。消息传出没几个钟，深圳佳兆业就通过官方微博发公告说，网络流传的业主告知书所讲的情况不实，这个楼盘目前正常施工，准备开放给业主参观了解进度。第一财经引述一名业主说，大家主要是陷入信心危机，这个项目价格高昂，业主还款压力大，现在的行情又令很多人担心楼盘不能够按期交付。第一财经还提到，深圳其他楼盘包括位于前海的网红豪宅龙光天景花园。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财经评论员金山的分析说，一线城市和豪宅楼盘对中国楼市有指标作用，代表的是中产阶级以上所谓社会精英群体，如果这个标杆冧了，那就是由上而下的倒塌过程，出现滚雪球效应，带动下层更广泛低端消费的崩溃。一线豪宅加入这场运动，它的意义比由下而上的低端停止每月供款要严重得多。彭博社透露，中共监管部门12号和13号召开紧急会议，并且约见多家银行代表讨论相关风险。据说部分银行计划收紧对高风险城市住屋抵押按揭贷款的要求，但是一位广东房地产业人士就向自由亚洲表示，这些举措为时已晚。他说，按过去的经验，银行不会有太大损失，例如恒大很多项目即使破了产，业主之前交的钱也都拿不回，但是欠债还要继续还。不过今次的情形不一样，因为规模比较大，银行也都有一定责任，因为监管不力。这位业内人士形容，现在无论涉事的房企还是业主，甚至连银行都已经走入掘头行。中共官方传媒《证券时报》已经在7月13号的头版发文提醒当局，说事件可能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除了冲击金融系统之外，外界也都关注是否会出现群体事件，动摇中共政权。在社交平台品冲，网民议论说，这股浪潮蔓延得非常快，传播力和病毒一样，不要急，由感染到病发至少一个星期，现在是掩盖阶段，不会人传人，半个月之后看它控制成点。亦都有人提出，唯有再印人民币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样会引发恶性通胀，共产党倒台更快。 远有国民党，近有委内瑞拉倒台的政府，冇外力的话，几乎都是开机印银纸，印到倒台的。15号是河南村镇部分银行存户能够攞返存款的第一日，即使限额是50000以下，但是亦都俾咗一部分人希望。据第一财经15号中午报道，大约有300名客户成功提取现金。而据本台记者对存户的采访，他们都没有拿到所谓的电资，甚至还登记不到。胡北章先生向本台说，没有电资，现在他们还没有电资给我。一位山东存户表示登记了，他说你登记的资料不对，登记之后没有审核，要是就数额不对，我们群组里面400几个人都没有一个成功的。当时那个消息所指的是河南银监局通告，讲得几咁好，话是包括50000，包括50000的都没有成功，50000以下的都没有成功，10000的都没有成功。有媒体人认为河南村镇银行存户的钱大概是追不回，咁由7月10号河南官方通告的用词就可以提出，通告里面使用了客户的称呼而不是存户。通常情况底下，购买理财产品的人才是银行的客户，正常存款的人是存户。咁讲明今次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官方始终将这些受害人的存款定义为购买的是理财产品，而不是正常存款。这位媒体人仲表示，由官方公布的垫资资金来源可以看出，不会再有后续的了。据新浪财经报道，垫资资金来源于地方公安机关在案件查办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的新财富集团部分资产处置变现所得的现金。但是实际上，新财富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注销，到了4月爆煲，中间两个月的时间他的资产早就转移处理完了。上述媒体人总结说，由这一点来看，中共使用的就是拖字诀，那些能量大的钱又没有多少的，先同你挂一条红萝卜等你有些希望，这样一些人就不会吵，而且维权的成本太高，在中国的环境下组织一个3000人的聚会比地下工作者还难，再加上其他成本，拖你2-3年，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弃，那就达到中共的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当地时间14号傍晚宣布，将会在今年秋天为遇石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办国葬。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国际上很多国家的领袖，无论是前任元首或者是现任元首，都希望能够参加安倍的国葬。安倍首相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印太地区的和平、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对台湾关系上的贡献非常大，台湾人对安倍的友谊亦都铭记于心，所以这个国葬，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派出相当级别的代表性人物参加。如果日本政府方便的话，我个人甚至建议蔡英文总统可以代表台湾到日本出席国葬，对安倍致上感谢。因为安倍晋三在地震的赈灾或者是疫情的疫苗赠送、世界卫生大会帮台湾发声等等，对台湾是整体国家的贡献。而蔡英文总统以国家元首的姿态代表台湾出席国葬，是合乎礼节，亦都符合台湾人感恩良善的心。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在日本政府能够同意的情况下，蔡总统是一个相当适当代表出席的人。另外赖清德副总统或者其他相关人士当然亦都具有代表性。安倍晋三7月18号遇石身亡之后，11号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低调赴日，以亲友身份吊唁安倍，成为台日断交50年来访问日本的最高级别官员，被认为是台日关系的新突破，亦都激发中共抌地抗议。王定宇表示，我们更希望在这件事件上是一个人性的本质，所以中共这部分事实上不要再抗议了， 违反人性的事做少啲，对中国冇坏。7月13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防止处分执行打折扣的文章，内容承认有中共官员边处分边提拔，开除了仍然翻工或仍然有粮出等问题。文章说，在个别地方和部门在执行处分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存在打折扣、打白条，即是写纸仔签收等现象。例如有些处分未归入受处分人档案，亦都有些调整被处分人职务职级工资待遇不及时搞变通，甚至出现虽然被判刑仍然有粮出。还有官员被开除中共党籍之后仍然保留国企领导职务，受处分之后违规晋升加人工，违规评定年度考核评分，发放考核奖金等多项舞弊内容。文章举例，三门县国企三门城关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余某被开除中共党籍，但是他的国企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一年几都未撤销，直至到2012年12月才被免职。白城市医疗管理中心副主任在被撤职之后，相关单位还为他升职加人工。上海市杨浦区某街道党工委书记因为违反工作纪律被严重警告处分，但是街道人事干事仍然按年度考核表现称职，对他发放考核奖金等等。相关消息引发大陆网民怒火，网民纷纷表示这些才叫做奸，腐败中的腐败。由此看出各地方政府部门的干部人事管理何其混乱，官官相卫不要得，必须彻底铲除贪官的保护伞。中国大陆高温天气仍然持续，据中国国家气候监测显示，6月13日以来中国今年首次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截至7月12日，高温过程已经持续了30日，覆盖国土面积达到502万1000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过9亿人。全国总共有71个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突破历史高峰，多地近日最高气温录得摄氏44度或以上。大陆传媒报道话，近日南方气温亦都火力全开，摄氏40度以上的最高气温配搭摄氏30度以上的夜间气温，日蒸夜煮到无法喘息。7月13日，上海徐家汇站气温达到摄氏40.9度，追平1873年以来徐家汇站观测史上最高纪录。7月5日至到7月14日。上海已经连续10日最高气温超过摄氏35度，其中3日超过摄氏40度。7月上中旬出现3个摄氏40度以上，在上海历史上属首次。上海市民曾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高温啊好厉害，想出都出不到去，地面温度要达到50度，而家不得了，这样的天气未试过。我咁大个人到而家都系第一次碰到，受高温天气影响，各地中暑、热射病多发。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嚟，浙江、江苏同四川等地多人确诊热射病，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亡。另外，华北地区嘅高温加干旱，亦都导致农作物被旱死。河南张女士表示，种嘅大豆80%都种唔出。前几日落咗一啲雨，播咗种，有啲出咗嚟，有啲冇出嚟，冇落雨就干死。琴日有成40度，今日39度。大陆传媒报道话，预计7月15日日间，陕西南部、华北东部、黄淮西部同埋华南大部分地区仍然有摄氏35度以上嘅高温天气。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沿江地区、浙江中部和南部等局部地区气温会达到摄氏40度以上。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河南村镇银行的问题，照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没有解决，断供潮亦都是势不可挡。中国人辛辛苦苦赚的钱， 存喺银行冇晒，买楼楼又烂尾，仲要继续供款，揾边个申诉呢？中共吸干咗老百姓嘅血，大家已经冇生路啦，想要继续生存落去，只有群起反抗。照目前呢种情况，大陆社会出现群体事件系迟早嘅事，中共嘅覆灭亦都紧随其后。观众朋友，你点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